刚刚想起一件事，就是我们以前呢，我住在马六甲的时候，然后呢，就在我的邻居那边呢，有个小孩，生下来小孩可爱，非常可爱，现在应该40多岁了吧，超级可爱，非常可爱，然后小男孩，然后我哥哥好疼他，天天抱着像好疼好疼，所以他就跟我哥哥超级投缘的。然后有一次不懂是谁被谁教训了一下，他就扁着嘴，我也不会啊，不懂怎么做，然后就要哭要哭，但是就哭不出来，忍住，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哥哥刚好在外头回到来，我哥哥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啊，哇，然后就抱着，哎呀，怎么样啊？哇，稀里哗啦就哭起来了。人就是这样啊，他遇到爱他的人，他突然间呢，他就哭了，那其他人不管他，他也要坚强下去，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人的心理，知道吧？当你觉得你的眼泪没有价值的时候啊，你是不想流眼泪的，对吧？诉苦要找那个想要同情你的人，对他诉苦。你找一个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人，就是甚至为了面子问题都不要给你知道我在苦，免得是吧？你看不起我，对吧？这是一种心理来的，人类的一种心理。所以是怎么办？有些时候这种呵护跟安慰是好的啊，一种的呵护跟安慰。给那个人会重新再有一点温暖，人性的温暖的好起来。但有些时候这种他又会成为一种，因为有些人他们就会利用人家对自己的慈悲啊，对啊。那我又想起我小时候7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城里待不下去，家里家变，家变，我妈就带着我们去到在九佛洲有个地方叫居銮永平，永平再去有个巴洛的 estate 在里面，就在那边 estate 就是那个岩丘，我们在岩丘深处啊，从学校去那边12公里的，10公里进到岩丘，我们住在岩丘里面啊，有那个给工人住宿的地方，2间房一厅的去住，那我们就在里头啊，在还没有去之前，我们先还没有得到那个困难犯父母亲，我爸开始是我妈妈，后来爸爸也来，开始是没有得到那工作以前，我们是借住在我妈的老同学，他是养猪的啊，他有一个老婆有孩子有很多小狗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很高兴的，小朋友哇，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猪啊，开心。然后这家人呢就常常会吵架，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两夫妻吵什么，就是常常吵架。他吵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只要他老婆跟他老公吵架呢，他老婆就捶心肝的，你知道，很大力的，哇，知道，好像那个 King Kong 的戏也是有点僵了。King Kong 啊 King Kong 呀，我看 King Kong 的戏啊，他真的蹦得很大声，很大声。我小时候我就有点纳闷，因为我没有看过我妈跟我爸吵架是捶心肝的。我这些是怎么有人这样笨的呢？跟人家吵架捶自己的，这样。所以后来长大过后，我就开始明白，原来有一种叫做那种心理，这是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所以为了我要逼你就范，我就伤害自己。啊，昨天刚刚处理一个这样的个案，一个佛弟子。打电话跟我说，朋友的孩子也是19岁了，但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但是呢就是要后来要父母亲顺自己的时候也是自残，自己伤害自己。好，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处理？通常呢，人若长到19岁会有这种性格，都是父母亲的错，其实很容易处理的。我很久以前就处理过一个这样的事，这是姐姐的孩子，知道吧？ 然后呢带他去玩，我就先讲规矩，因为带人家的孩子，虽然是姐姐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万一车给车捧一下我怎么交代。我说你要舅舅带你出去，二舅带你出去，你要守规矩，在路上不会乱跑你要守着规矩不会乱跑。他讲好，那我要签。他摆脱我的时候不给我签，不给我签还好啦，但你别乱跑，哇跳啊，一爬斜坡，这样。我讲不可以哦，你答应我。他不理你，不理。后来我就想下一次就没有了，我这个人铁规矩，你犯一次规下一次就没有你的份。我就带哥哥去，弟弟就不带了。他又要去，从马六甲一上吉隆坡，在那个年代吉隆坡就是一个你知道就像去迪士尼乐园这样子的地方我就不带。然后呢就找命就哭，滚，在地上滚哦，滚吧，不理你，在我前面滚没笑，还要看谁的面前滚有笑，知道？还是乖乖要爬起来，我都不理你，爬。然后呢，回到去在妈妈面前又滚，妈妈的心就软了嘛。姐姐家跟我讲，带他去了。我说他犯了我的规矩，没有，我不欠他的，没有。我说如果带哥哥就一定要带弟弟，我两个都不带。这样。后来也没办法，他只能接受。然后我就带着他哥哥上吉隆坡玩了一天，然后晚上回来，再也没有第二次，从此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不敢再用这种自残的方法来给我闹东西。然后呢他还跟我妈讲，哎，婆婆啊逆 Q 讲话，逆 Q 就是我客话，知道？逆 Q 是二舅，逆 Q 讲话，一舅一二舅二的哦，哇，特别的恭敬，这样很简单，一次就把这种坏性格，这种利用滥用人家的那种弱点、慈悲、关怀的那种手法，一次就跟他灭掉，没有第二次。如果当时没有灭掉他这种方式，第一次我就给你啊，大不了你就死啊，不是我们当然不会要孩子死，那你要滚我就给你滚啊，滚了撞墙就给你撞墙，看你能怎么样。孩子就是这样子教出来的，训练。因为你一定要符合因果，你的因错我奖励你是不可以的，这是很大的过失。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做什么一个领导学的关键，就因果关系明显化，不可以给他一个错误的因果。所以那天记得吗，那时我讲的那个 TED Talk 的内容， The greatest flaw of humans is in finding wrong causes of effect relationship。 人类最大的错误，真的我觉得是最大的错误，就是找错因果关系。我以为我闹我会得到，他就会第二次第三次，我一定要灭那么一次。那如果你第一次就灭了，就没有第二次第三次了。如果第一次你没有灭，那你迟早要灭一次，但是灭的时候心里要舍心要够强，就是准备你真的死了我也不遗憾。有时我就是这样子，任何人给我来这一套的话，我就是准备你死了我也不遗憾。有些弟子也是，师父我就想还书了，我看谁啦当然他爸他跟我倒不是这样子支撑，他也是讲哎，师父我出家很艰苦啊什么的。如果是跟我来威胁的，我就等着你走，等着你还书，等着你下地狱也是不关我的事。没办法，我们是练出来的人，你知道吗？我爸可考人的，我爸很考人，很考人，我这一辈子是给他磨出来的。你怕什么，你爱面子，他就骂到整条街都知道他在骂你。所以我们是面子练出来的，你怕什么他都对什么，你怕哪里他就攻哪里，知道吗？有没有一种功夫叫金钟罩铁布衫，你知道金钟罩都有一个叫做罩门子啊，他们罩门通常藏在会阴啊，藏在这里啊，讲他们的练功的方法就是他一定要好像能够做 plastic 什么，他现在有一个罩门，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功夫是这样叫罩门。所以你攻人金钟罩，你不可能攻，你刀枪不入，你就要攻他的罩门。我爸爸是专门攻罩门的人，你有哪一个弱点他就攻你哪一个弱点，你爱面子就攻你爱面子。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种，我觉得我爸爸跟我妈妈是超级圆满的结合。妈妈给我教育，给我温柔，给我爱，给我什么，哇，给我们情商。爸爸呢就是考你，考到你强。 真的我爸爸很好人，所以我想想也是很谢谢他，不然我也强迫人不可能这么强。打架打输了回来丢脸，你老爸从来没打败过，你想哭你想软弱，你以为你得到同情，他才不同情你，他只欣赏弱强者，你是我是弱的那个孩子你就没了，我这孩子怎么这样丢脸。所以我们也被练成很强大，所以真的现在是这样。那我你不能够奖励一个孩子，奖励一个人他错你奖励他，你基本上就害死他也害死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因果关系明显化，但是因果关系明显化不可以没有智慧了啊！你杀人我就杀你，因果关系明显化这个是不对，对吧？有些东西是不能由我们去执行的，有些东西必须由自然界法则去执行，知道吧？所以无论如何刚好心血来潮想到这个跟大家讲所以当我们遇到人家来耍蛮啊闹事啊什么，很简单的，对吧？我们当然有慈悲心，不忍心这个人堕落，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了就给你吧，成你的愿吧，就这样。因为你们不能成就一个人的那种邪恶的方式处事手法，不能。我们道场开始也遇了好几场考验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来了一批我们的友族，我就不讲哪一个族了，友族你们为什么这里办道场，那边有一个道场还不够吧，什么这样这样都可以闹事，我这是我们的人权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蛮横的世界里我们还是但是后来我就真的在佛前下一个决心，发一个愿，愿所有的龙天护法给我见证现在我们在这里真心的一心一意的想要把法传扬，就来了这些野蛮人来我这里闹事，请他们消失，真的就没有再出现在这个道场。我不知道是怎么，因为他们讲还要再倒回来的后来就没有再倒回来。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开了榴莲园的，又要约我不见我们的路，又要想闹事啊凶猛。我就跟他们讲，我敢在这里开派我就是不怕，从小我十多岁就不怕死会党徒，我等着你来。我也是在佛前面前下一个这样的决心，让这个人找到这个更好的路，不要来这我干扰我们，没有的话就等着瞧了。还好他找到了好的路，他不走我们这条路，他走另一条路了，这是我们去散步的那条路了。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恐吓一个蛮横那一个，虽然我们是秀才一刀兵有理说不清，但是这个秀才一虽然是吃素的但也是强我们吃素是吃素，别以为吃素就是软弱，所以记住这一点，我们要小心遇到这种蛮横啊不讲理啊场合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呢，要小心不要犯错，守住你的城池，不要害怕，如果真的你要砍我一刀那也是我该受的因果嘛，对吧？我没做错事情被砍一刀，那是不是该受的？一定是前世造的业，忍受不怕但是我也不要去刺激人家不要去刺激这些人，刺激不起，守着你的因，散播慈悲，真心待人，但是不畏惧那种恐吓，不畏惧慈悲，然后就看怎么样了。当我真的好几次我遇到危机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是在佛前做真理的誓言，我说我不是为了什么个人荣誉过了什么，我只是为了传承这个诸佛的传承，希望众生得益，我用这样的心来传法，我又不是为了自己，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考验，我就交给龙天护法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手过，都管用，但是你要确保你发这个真理的誓言的时候心很纯正，我都会讲，我讲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有还有很多种方法解决问题，但我们当然是希望以一个最无痕无迹的方法把东西静悄悄的化成无形，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也要付出代价，也要付出代价，真的要来的果我从来不逃避，你怎么逃避得了？逃避只有继续软弱， 真的要来，我们就守着我们的因，做该做的事，因做对。我不去刺激人家，我不去造苦因，但是要忍受的我就忍受，但是稳稳的走自己该走的路。也是我想起武侠故事里面讲的那些，知道吧，以前那些像功夫厉害的人，他们要到京城去开派，开个武馆，就会有人来替馆，对吧？你功夫很强啊，镇住了啊，以后你的武馆就立住了。有些时候人生的旅途上也有这种事的，我们传法也会有这种挑战的。来吧，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有个那么挑战的爸爸也是一种福气。我敢讲真的，我遇到挑战的那种淡定，很少人有的，我是比较淡定的，所以记得这一点啊。我们呢要懂得，当我们遇到一种不懂局面会怎么变化，跟昨天这样子一样，守着你的因，因不要犯错就好了，不要因为害怕什么，不要。我们懂因果的人不怕果报的，如果我做对了，我受到不好的伤害，或者是那个伤害不是我现在做对所造成的，一定是以前啊，那要消的就消吧，要消的越消吧，你逃得了吧，对不对啊？要有这样的胆色跟勇气，你发现越软弱的人死得越快，反正有胆的人当然也不是那种假勇气，是吧？自己给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那没有智慧，不必要的风险不要去找，那是自己找死啊！但是真的要面对的事不要畏惧，一定要勇敢的借招面对，这个非常重要。好，就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希望不要担心什么，我们就活得踏实，人生就是活得心安理得踏实。在世界上有一种手段叫做乱中取胜，制造混乱，就是逼你反应，逼你乱，真的有没有？你看国际博弈都是这样子，有没有？大国博弈，两个大国在斗的时候，我就是要等你犯错，刺激你，惹你，惹你，希望你开第一枪啊，希望你怎么？那是有智慧的，他就会忍，沉稳。我不犯错，也不怕你，但我就是不犯错，就是不犯错。然后呢？能够不犯错的人就可以看到对方，这个一直出黑手的人最终他要承受他出黑手的果报。但是出黑手会达到目的是什么时候达到目的？他能够成功的让你也以黑手对我反应，那就看谁的黑手强了。但是我能够不对你还以黑手，我就赢了，我就强了，明白？因为黑手是有代价的，出黑手的人是有果报的，他有业。你继续做黑手，我就不出黑手，但我也不败，我就守着我的城池，等你的黑手的果报自己爆发。所以真正懂得博弈，你看两个国家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智囊很强的那个大国，他就能够忍得住，耐得住，不犯错。那些像跳梁小丑这样的大国，这很会惹啊，笨的人都会对他，被他惹到去反应，被他惹到开枪，那只是笨的领袖在被他惹到开枪，聪明的领袖就开始忍，不开枪，忍过去，但是也不放弃，一次两次。挑人家出黑手的人，黑手出的多，一定会伤到自己的，这是因果法则。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缘起因果法则在国际博弈的场合也正在发生，正在发生，个人也是如此，团体组织人群都是如此。你再厉害孙子兵法，再厉害三十六计，你都战不胜因果。最高的计谋就是因果的计谋，一输解决，给你赢，我只做对赢，你赢，我只做对赢，给你黑，我忍，我只是在因上一直做对，再看看未来的结果是什么，耐心的等下去，一定会等到春天的到来。因果智慧是我目前至今所认识的 最高的战术，告诉你，我读过厚黑学，读过鬼谷子，没有读完啊，读大概也懂了一点，后来就不需要读太多，读过吴起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36计，东西方的都有涉猎。我告诉你，今天不喜欢给人家耍聪明，当我发现人家来乱道场的时候，我们被人家乱过的，不还手，静悄悄的忍下去，忍得开开心的忍，花时间改章程，把章程写得更完整更隐秘，再过几年再看着你发生什么。结果我们一年一年度过了低潮，我们也站起来了，走得更好了。那个出手的人怎么样了？最近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好，都不好。你厉害你不会好的，因为你违背自然界的法则，再高的计谋再高的战术都战不胜自然界的法则。所以我们懂了自然界的法则，就可以回归一个老实跟单纯。我守我的因果，任你乱，任你阴险，任你耍花样，我守我的因果，无畏无惧。因为为什么无畏无惧？我该受的我就受吧，还是好害怕？你怕什么？你的业真的要带给你苦难，忍受那个苦难吧，就这样子。所以能忍能舍，一切就回归单纯，只需要平平常常的睡觉，平平常常的吃饭，平平常常的修禅，平平常常的运动，一切就会过去。该来的就来，该活就活，该死就死，不要怕，平平静心安理得的去生活。越怕果报的人，越果报越不好，该受的时候就该忍的人就没了。记住这一点，这是我活了这么多年56年，经历了这么多，也看了那么多，所得到的一个单纯的思想和生命观，因果。所以不要想得太复杂，在因上下功夫，不在果上强求，那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好。而且面对复杂的世界，复杂的变化，我们是越经历越单纯，越经历越单纯，这样子才能修的。但也要能活得下去，对吧？因果让我们能活得下去，而且会一年一年活得更好。 OK， 好吧。一旦灭本样阿萨瓦开亚瓦行河都，一旦灭本样尼巴那萨巴加耶河都，妈妈婆娘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得萨别梅萨曼婆娘巴刚拉班都，萨度萨度萨度。